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今天看到你们的人数好像还不错啊，没有减少了很多啊。有一些教会我最近去的时候啊，你们也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大家都有点担心啊，所以也在这里也大家彼此保重啊，也为着在国内有很多的亲友，在我们认识的我们教会里面就有一些的就住在武汉里头，而且被感染了，那可是感谢主，现在啊也能够得到一点医治。所以我们每天的生命存留，尤其到这种末世的时候，我们应该更感觉到不是你可以掌控的。若是主许可，我们就说我们可以活着一天来侍奉主一天。刚刚那首诗歌是我非常喜欢的诗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注意到他把他的一个细节一个细节的奉献都讲得很清楚，收我双手，收我的意志，收我的双脚，收我的金钱做奉献。求主恩待我们，请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能够这样子怀着感恩的心来敬拜你，这实在是你的恩典。主，我能够来到你的圣殿中和弟兄姊妹相聚是何等的欢喜。虽然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因着各种的原因不能来，但是主啊，求主你给我们爱心关怀他们，也求主你给他们一个里面一个要的心，一个渴慕的心，他们能够在信心里面更多的依靠你来追寻认识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上次用了创世纪里面的第前面三章讲了亚当的故事，大家都很熟这些故事。可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上次提到了，你看到神问亚当的三个问题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了整本圣经的图画。原来人类的历史，我们个人生命生活中的历史，我们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以至于我们在黑暗的里头，我们躲避神的面，而我们还以为是一些人对我的引诱，或者人对我的不公平，让我的心情郁闷，让我去以牙还牙，或者我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其实圣经整本书都告诉我们，有一个我们没有看见的仇敌，因为我们不是与今天属灵属血气的征战，乃是有一个天空属灵的一个恶者在那里控制我们，影响我们。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在创世纪里面再讲一个人物，我相信我一提到这个题目信心的试验，你们都知道是要讲哪一个人。创世纪里面有好多的人物，从亚伯拉罕这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到约瑟，这几个人物里面都是我们整个很重要的。我们如果能够把创世纪能够明白的话，这些人物身上的故事背后的教训能够清楚的话，我们读新约还有我们对认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以及我们今天要怎么样侍奉神，我们就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概念。我今天只能够跳过这其他中间的挪亚呀，还有很多很多的人物，我们今天来到了亚伯拉罕。他亚伯拉罕在我们的理解里面了解里面，这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但是他的信心是怎么样的表现出来呢？我们要来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今天读的经文比较多，不过我请弟兄姊妹，你就算是以前也熟悉了，我相信中间也有一些人对圣经不太熟，所以我们能够耐着心我们把它读完。今天我们要读的是创世纪22章的，要讲的经文是1到22节的左右。来，我们一起来读。来，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这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还没有，刚刚错了一个。OK。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好，我们就暂时读在这里。当我们来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刚刚我们读的这些经文，其实在新约里面，在罗马书，在彼得前书，很多地方，希伯来书都一再的引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甚至连耶稣他自己都喜欢讲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之父。我们这些因信而得赎的人，得拯救的人，我们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所以当我们来读这个亚伯拉罕的传记的时候，我们来看到圣经里面一提到亚伯拉罕，从他从乌尔被呼召出来，要往一个他所不知道的地方去，那个地方叫迦南美地。神呼召他，他就出来了。他离开了家，带着他的父亲，带着他的侄儿就一起去。那么今天我们就看到了，到了最后一章，创世纪的不是最后一章，到他的信心试验的高峰，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创世纪22章。那你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生命里头，我们经常碰到很多的试验、试炼或者试探。你知道这几个字在 在英文里面也是混着用的。比如说试验，在英文里面它用的是 test， 试炼叫做 trial， 试探叫做 tempt， temptation 试探。在英文里面这三个字，其实你注意看，你去查这所有圣经里面有关于试验、试炼、试探的时候，你去看它有时候是混着用。总体来讲用试验这个字，它这个字它可以说是有中性的，比较中性的。试炼就是表示是一个好的，是神有心要把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或试炼以后能够像金子一样的宝贵，是带着一个成全的目的。所以我们前面两个试验是中性的，试炼基本上是从神那里他带着目的要塑造我们。可是讲到试探的时候，中文里面他讲的就是魔鬼，当他就把耶稣要到山上去，耶稣禁食了40昼夜以后，他要试探他。试探是带着一个心意，要让你跌倒，要让你失败。但是试验他就不一样，试验是一个人，一个工匠，他一个铁匠，他凿了一个铁，他在那里打铁的时候，到成品快要完成的时候，他要再试验一次，看你是不是完工了。神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阶段，他要不断的试验我们，试炼我们。但是神不试探人，他是要成全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你的生活里面会遭遇到了很多方面的，不一定要到一个很大的事情才是说神在信心的试验。我们等一下来看的时候，我们会逐步的让你看到我们甚至在生活里面的一些细节，神都在试验我们，可是为了要成全我们。那么我们看到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什么事情呢？这里说到信心试验的时机，他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是经过了一些事件。我们前面简单的来复习一下亚伯拉罕有哪些事情呢？首先他蒙召出他自己的家乡，这是他初期的信心。我们说到他是一个很真的，一听到神的呼召，在那个拜偶像的地方，其实我们很稀奇，圣经也没有多想，他怎么就认识神呢？神呼召他，他就离开了那个地方，而且带着他的父亲，带着他侄子一起走。那走到了一个地方，他越走越走的时候，不多久他就发现他要去的地方迦南地竟然有了饥荒。他以为说那个地方是神告诉他说是有粮食，是有草原的，结果没想到去那边后发现不是这么好啊。所以他听说人家说另外不再往南走，那里有个国家叫做埃及，那里是一个有尼罗河，那里的产业很丰富，你应该到那边去暂时躲开这里的饥荒。所以亚伯拉罕就因着家庭的需要，饥荒的需要，就到埃及去了。这也是无可厚非。我们想我们人如果他跟神的关系不够，他当时初期认识神的时候，他没有常常的能够跟神有一个密切的交通，他很多事情就凭着眼见自己就去了。结果他到了埃及以后发生了什么事？这里说到他说谎，说什么谎？弟兄姊妹知道吗？都知道哈，大部分他为了保存自己生命，他就骗人家说他的太太其实不是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子。他的太太很漂亮，他怕他的太太因着他太太被别人来找他麻烦，说他是他的妹妹。其实也是这种谎言啊，他以前的人近亲结婚是很近的，很普通的。所以他说他的妹妹也这么，不是亲妹妹，也是就是差不多就是很近的一个血缘里面的时候，表妹啊堂妹啊什么这种关系，结果差点让法老把他妻子玷污了。可是神要保守他，因为神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有一个计划，因为后来亚伯拉罕要得到一个儿子叫做以撒，这个儿子必须从撒拉生了，不可以从别的人。如果撒拉只能够他这一辈子里面 他要怀一个子孙，就是他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告诉他说，将来的子，你的所有的你所接触的人，万国要蒙因你蒙福，那这些蒙福都要从你的这一个儿子叫做以撒身上出来。所以不能够神保护他，人有错，可是神仍然有恩典保护他，妥协了，这是他信心中间的一个软弱。我们后来又看到结果，他经过神把他带回迦南地以后，他筑了好几座坛，筑坛就是献祭的意思，他跟神越来越近了。那那个时候他的灵命也一步步的长大，他因为经过了这些埃及的事情，他对神的信心也有了。这个时候罗德也长也强壮了，把罗德带出来的时候可能是一个 teenage， 是个青少年，现在罗德也是有自己的家业了，他的仆人也有很多的产业，所以产业一大，家里面的产业一大的时候，就不一定是好消息的，仆人和仆人就相争，结果他们要分家了。亚伯拉罕说没有关系，你看你先选你要的，好的你都带走，我祝福你。所以亚伯拉罕对着罗德他就很大方的态度。那可是罗德后来就遭遇了几个王，他们要把罗德掳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罗德也跑到了索多玛俄波拉去了，那么一直与世界妥协。可是亚伯拉罕他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仍然为罗德代求，他仍然带着自己的家里面的兵去跟那个四王五王去跟那些王去战，去把罗德拯救出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经过这些事情以后，他的生命一步步的成熟了。可是后来一直到了一个地步，神就应许要给他后裔，所以带他去看星星，带他去看这些所有的星象，几次跟他显现，跟他立约，要告诉他我要给你一个孩子，我要给你一个孩子，是你100岁的时候你会得到的。所以神应许了给他。那么在这里面当然仍然有软弱，我们的信心不是一直坐电梯上去的。我上次也提过，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灵命是最比较合适，像一个螺旋梯一样，有时候好像看起来不太顺畅，可是它总体来讲它是往上走的。那么撒拉等不到，到了99岁还没生，他就急了，他就叫亚伯拉罕娶他的妾，娶他的使女叫做夏甲，生那个以实玛利。在那个时候他们认为这是人的办法，神到底迟迟不来，不把这个意思，我撒拉你不怀孕，那么撒拉也这么说嘛，老婆竟然说了，我又不是背着老婆做的事，老婆说你把我的使女拿去吧，我们就帮神一个忙，我们就生一个孩子，生那个以实玛利。不是说以实玛利有什么错，可是后来神不喜欢，神就觉得说你们实在是没有信心。可是当然这个撒拉后来看到这个夏甲生的孩子，他的为亚伯拉罕生的孩子，他就慢慢的就忘了他自己身份，可能对他祖母也瞧不起，结果撒拉就要把以实玛利赶走。这些整个事情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以实玛利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人的这个后裔，所以今天历史的整个乱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也是在这个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的性情有了软弱。可是后来当然神要阻挡这个事情，神知道他的应许，神不是说阻挡，他要成就这个事情，仍然照他的应许，在他们年龄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就让他生了以撒。那么你说老年得子，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等了这么久，你给了我这么一个儿子，那你为什么还要试验我呢？可是他们不知道，可是神就告诉他说我要试验你。怎么试验呢？现在不再是产业的问题，亚伯拉罕有很多的产业，他 他给是没有问题，可是神告诉他说，时间到了，神要试验他，他给了他一个很不合理的试验。他告诉说，你带着什么？你的儿子，而且还不是讲一次，就是你什么独生的儿子，还要再讲一次，什么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山去，地去，在我所指示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哇，神不但说你把你的儿子，还是说你所爱的儿子，最空的能够刺到他骨头里面去的，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把他带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神到这些事情以后，他要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要刺到他的骨子里头去。那么在这个时候，他的过程是怎么样？他一讲了以后，圣经很清楚的、很简单的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清晨起来就起身，然后走了三天的路程，远远的看见那个山。当我以前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他有没有跟撒拉商量？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他有没有跟撒拉商量？哦，大部分人都说没有。你的依据在哪里？圣经里面有没有说没有跟撒拉商量？圣经也没有说嘛，我们猜嘛，因为我们看那个撒拉前面想要帮忙就搞问题嘛，是吧？而且我们都知道，妈妈你这个孩子又是独生的孩子，不管怎么样是他的心肝肉，你再去跟他讲，你不，这里并不是说亚伯拉罕比较狠啊，不是啊。所以我们在他有没有与撒拉商量呢？我一直认为，我以前就想说没有的可能性比较大。可是很稀奇哈，最近我在读经的时候，我相信可能有哦。我的依据是什么？你们回去自己啊，我讲一讲给你们参考，你们在有兴趣的时候你们去读一下。你知道在彼得前书，要不要我们来看一个经文？我没有列出来，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三章好不好？你看看，你们翻你们的圣经好吧，我这里没有打出来。我们稍微有时候也读一下圣经，也应该带个圣经在身上嘛哈。彼得前书第三章，你们有圣经的人或者有手机的，我读一下啊。第一节那里是讲到彼得在那里训告诉你打出来很好，彼得前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妻子跟丈夫中间，夫妻中间要怎么样。第三章第一节这里说到，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等等，讲到夫妻中间的关系的时候，我现在要弟兄姊妹你们来注意，他这里讲到说不要以这个外面的装饰为穿美衣为装饰。我们看看第五节我们就来读一下好吧。第五节第六节这里来，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谁啊？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等等，第六节把我吸引我的眼睛说，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其实我在创世纪里面，我看到撒拉大部分是不听从啊，他出主意。可是读到别的前书，我说。他说亚伯拉罕是顺服丈夫的这个妇女妻子，这肯定有原因。这你知道讲哪里呢？那我后来又读到，我在读的时候，我发现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也没有列出来，你如果弄得快的话你可以弄一下啊。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信心的伟人，我们知道信心的伟人里面讲的时候实际上你往下面下一个 page OK 你看好就停在这里。古人在这上面他都讲的，你看亚伯以诺，然后在下面呢，你再下一页看看一下，这里又说亚伯以诺还有挪亚，在下一页等等，亚伯拉罕等，亚伯拉罕还有，你再如果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很多信心的伟人参孙啊什么都是男的，摩西啊都是男的。可是你往下面看，第四是好，等一下，亚伯拉罕 还连撒拉自己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他把撒拉也摆在这个信心伟人的里头了。你知道所有的，我后来看了一下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这个信心伟人，只有两个女人被写在里面，一个叫做撒拉，一个叫做妓女拉合。所以撒拉是唯一的夫妻档，两个都上了这个信心伟人榜了。当我读到这里，我不得不想想说，恐怕那天早晨这个亚伯拉罕有跟撒拉讲了，所以撒拉顺从他的丈夫。我不知道，这是猜的，我只是说让我们弟兄姊妹举一个例子，就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也带着这个要求对自己，有些东西我们的根据我们一定要从圣经里面，不是说像我以前就说撒拉肯定亚伯拉罕肯定那天不跟老婆讲，就赶快把孩子带着免得受拦阻，其实不一定，因为圣经没讲。我这里当然也是意思说也不一定，只要他没讲清楚，可是我读了这几段经文，我觉得有可能有讲，我现在改变我的看法。好，我们回到那个刚刚的里面，那么他就坚定的行动，他自己就走了三日，到了山上，看到，结果他要走的时候，他就告诉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要和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他有没有说谎啊？他跟童子要到山上去干嘛？要把他宰了，对不对？要把他献祭了。可是他说我要去拜一拜，其实没有说谎，献祭就是敬拜嘛，是吧？可是他在这个时候，他知道这个时候如果他讲说我要去把那里把以撒给烧了，我想这个以撒十几岁吧，那个时候看算算年龄，因为他说他能够背着柴，他能够自己才能够放在儿子以撒身上，能够走这么多天的路上山去，所以我们合理的估计说以撒已经十几岁了，至少十几岁，十五六岁，可以有体力。那到了那里，以撒也在问，他说：“父亲啊，现在柴都有了，可是你说我们现在要去献祭，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这孩子问这个话，你能想象亚伯拉罕那时候的心理吗？你想亚伯拉罕是五味杂陈啊，他要不要说谎啊？他要不要骗他儿子？因为他一讲，他儿子可能，哦，你这么开玩笑，什么事要宰我？可能就逃了，有可能嘛？我们这是猜嘛？我们看这个故事情节。以撒说：“他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弟兄姊妹啊，当我这一次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也是这些事以后，因为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也经过了很多年了，也侍奉主这么久，自己从年轻的时候信主，神在好多的关头也是让我在信心里面经过试验。我记得大概30年前，应该有快还不到30年呢，1995年左右，1995离现在多少年了？1995到现在25年是吧？25年吧，算数好一点，快一点，25年。我那个时候一直挣扎，我也是信心软弱。我虽然在上班，可是我觉得说，我自己觉得好像神有一个呼召，要我把工作放下来，要能够全职的侍奉神，更多的更转一个跑道。那这个事情我比较软弱，所以我经过了好几年的一直挣扎，有时候不去想他，想他不去想他，后来到了一个地步，长话短说，就是我跟我太太已经都商量好了，决定了。可是那个时候我的孩子老大，我看看啊，我想到老三是7岁，老二是9岁，老大是11岁，所以11岁、9岁，对不起，老大 老三七岁是没错，老二是加四，是不是多少？十一岁，然后再加二，十三岁，十三岁、十一岁、七岁。我那天就觉得说，我们家要跟孩子好好的谈一谈，他们今后要知道啊，爸爸为什么不去上班呢？啊，所以以后在教会里面，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角色变了。所以我跟那天开家庭会议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说，爸爸从下个月起，可能还有两三个礼拜吧，已经决定说我不去做电脑工程师了，我会在教会里面服侍。那孩子七岁啊，前面两个大的九岁跟十一岁跟十三岁的马上就领受，他们没讲话，他们说OK， 结果儿子就不讲话了。平常儿子也很调皮的男孩子嘛，结果他就躺在沙发上。那我说你有什么问题吗？是今天晚上我们宣布了以后，大家都全家的意见了，你有什么意见请说。他说，那你的意思说我们会 very very poor？ 对不起，用英文啊，这个我这。他说你爸爸，你的意思说我们会很穷很穷是不是？哇，这下我还没想到竟然问这个问题，他怎么会说我会很穷呢？当然我们家比较省那是真的啊、哦，怎么会很穷呢？结果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没想到我老大到底做姐姐比被弟弟大个七岁是有用的。他说 Don't worry，他说你看那个 David Jessica Nancy， 他们家不是也是吗？他爸爸也是牧师，就李大飞嘛。他说他们家不是也是做，他爸爸也是做船长，你看他们哪里有很穷，他们家还有游泳池的是吧。哎呦，这下子我都没想到他这样子讲。结果孩子跟孩子中的语言大概比较有说服力啊，他就说哦，想懂不懂就说啊。弟兄姊妹，我提这一个事情的时候，后来过了一直到他高中高三的时候，有一次当时他这样子问说，翻译的财在哪里，或者说我们很穷了，我们会很穷怎么办。你知道做父亲的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心里面只是一下子紧了一下。我就想第一个我马上检讨我自己说，那真的我平常太小气了，大概是太小气了。麦当劳也没去吃几次，每次去吃还只能点一样是吧，所以衣服也没怎么买，都是捡人家的啊。弟兄姊妹教会里面嘛，大家穿来穿去嘛，干什么要去买新的呢？所以包括我现在这个也是我哥哥给我的丢来的啊。所以这个怎么样，可是后来到了高三的时候，有一次他去参加他们教会的参加另外一个教会的 snow camp。 但因为我那个时候教会职堂出来嘛，所以他们孩子在十几岁以前都有玩伴，我们出来在另外一个教会。后来大家办联合活动青少年的时候 snow camp 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回来以后我就陆续接到两三个电话，他们说哎，你的儿子在我们 snow camp 那边做见证呢。我说做什么见证呢？哎呀，他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他做什么见证？做到他们从小到长大，他现在已经高三了，他的什么衣服、球鞋、运动服、书包，他说他没买过，都是人家弟兄姊妹用过的拿到我们家里来摆在那里，说你们看着可以用就用。结果我们才想，哎，他讲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嫌不好吗？他们说不是，他说很个满足。他说你看我们家神的供应到这么，我们家到现在我两个姐姐读大学，他们也拿奖学金自己贷款，我爸爸也没花什么钱。他说神的信实是公义的，神真是信实的供应所有的一切。哇、哦，孩子也要经过信心的试验，弟兄姊妹。所以在我读这个，我在想这些跟我都有关系啊，这些经历。然后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把柴摆好，他要杀儿子。 捆绑好了要杀孩子，结果我们看到这是信心高潮。对，我刚刚说过，以撒这个时候已经至少十五六岁了，他要是被绑着的时候，他可以不可以跳起来跑啊？他当然可以嘛。今天你去弄一个十五岁的在美国又去吃牛排的孩子，你绑他，你看看你绑得住绑不住，对吧？他一看到爸爸拿起刀，他不跑，他知道他爸爸原来要把他当作羊羔要献给神，他顺服了。结果这里说，被试验的时候，亚伯拉罕能够有这样的信心，拿着刀要下去的时候，因为他认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即使做父亲的，你不要说当亚伯拉罕那时候要拿刀，刀要下去，其实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出门的三天以前，甚至三天以前，四天前，当他答应神给他这个命令的时候，他里面已经知道，他说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他知道神有路，神必定预备，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当然神不开玩笑，我们知道神为什么总是有时候觉得说在最后一刻才出现呢？原来他试验过以后要给我们赏赐，不料有一只公羊，当神阻止他，天使阻止他不要动刀的时候，神预备了一只公羊在小树中挂在那里。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想到说，哇，神啊，这样是当你的信心要到了一个地步，神来试验你，叫做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有预备，他连羔羊都预备好了。你想想，那个羔羊如果是两个脚扣在小树中挂在那里的时候，那个就像是一个十字架，他所预备的。所以神因为通过了这个试验，他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赏赐什么？你的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蒙福。你的子孙，这个在我们中文还不太清楚，你去看英文或者看比较多的版本的时候，这个子孙是讲的单数的。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当然我们这些子孙也是跟仇敌有个属灵的征战，但是这里讲的说你的后裔，你的子孙，这里用的是一个单数，你的那一个子孙，这里就已经预言到了将来要有一个弥赛亚，这个能够征服仇敌。这也就是说，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失败的时候，神告诉亚当跟夏娃还有蛇说，这个女人的后裔，那个是一个单数的，女人的后裔要击打你的头，这撒旦的头，蛇的头。所以那里讲到子孙跟后裔，这里讲的都是指到遥远的，指到耶稣基督就是要来征服，在灵界里面要战胜恶者。所以我们在这些事情，今天我们看了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信心，亚伯拉罕信心的高峰，我们都知道是在献以撒。这是我们读亚伯拉罕的时候读到的创世纪第22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好像很完美的句点，就停在那里。可是很稀奇，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有三四节我们没有读，那上面写什么呢？就是这事以后，就后面创世纪最是有紧接着说，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加给你的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你注意读，这是20节21节那边写下去的时候，说你的兄弟拿赫啊，他的太太给他生了几个儿子，他那一个儿子，说有8个孩子。然后这个拿赫的妾呢，给他又生了4个。他的兄弟有没有到迦南地？没有啊，他的兄弟还是在那个拜偶像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如果注意的时候，这里讲的意思是说， 亚伯拉罕，你今遵从神的吩咐，从你们的家乡出来到迦南地，经过了这么多年，你只得到一个儿子。可是你的兄弟拿赫，他还留在你们的家乡，可是他生了一打的儿子。弟兄姊妹，你听到了这个信息，你觉得这算不算另外一个信心的试验？当人家用这个好处，哎，地上的人都亨通，你看你做基督徒，你又要十一奉献，你礼拜天又不去做一些事情，那么你还要这个是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你看看人家怎么样，今天跟你同时做的人，人家的待遇，别人家里面什么都比你好，你又不敢贪，又不敢怎么等等，凡事要循规蹈矩。弟兄姊妹，在这个信心的试验不一定，今天神在现以撒的这种信心的试验，这种很难的试验，因为我们的生命度量可能不够，神不会把这样难的试验临到我们身上。可是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的用人跟人的比较啊等等，贪小便宜啊，都会在试验我们。那这里说到他的几个儿子里面，讲到了一个叫做比土利，他是谁呢？他是这个比土利，我们如果往后面读，这里有个伏笔，这个就是利百加的父亲。你知道利百加是谁吗？利百加就是以撒的妻子，就是他们很近啊，同房，这个他叫堂姐妹还是什么，这个是吧，就是，所以你看到圣经没有一句话是多的。我那个时候读圣经，觉得到了亚伯拉罕献祭那个公说你的子孙要得到仇敌的城门，就应该结束了那一章，结果他后面多了几节，就讲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兄弟生了十二个孩子。原来他那里有个伏笔，就是告诉我们说，在这里为以撒的妻子就是生在他的叔父家里面。可是亚伯拉罕到了23章，我们通常读圣经读到22章，我们就几乎是觉得高峰过了。可是你注意23章、24章、25章还继续把亚伯拉罕的一些事情来讲。我后来就发现这里面也蛮有意思，23章讲什么呢？23章讲到接下来就是他的妻子撒拉死了，撒拉死了，死了，亚伯拉罕就为了他要去买一块地，那一块地要做他的坟地，就是到了以弗伦，听从了以弗伦，就不是同样的示百克色，就要去那个地方，要给一个地方以弗伦那里要买一块地，要给撒拉埋葬。那以弗伦是什么呢？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他已经是大族了，他家里都有军队了，300多个军队能够养的这些壮丁，能够去打仗的，去把他罗德抢回来的。所以亚伯拉罕在当地已经是个大财主、大富户，家里有军队的人。那么他去告诉一个小老百姓、一个小部落，他说：“我要买你的一块地，你能不能有一块地给我作为我太太的坟墓？”你想想这个以弗伦，他们看，哎呦，你拿去好了，选随你选，不要钱，我也不敢要你的钱，你拿好了。结果亚伯拉罕呢，他就说不可以，我不贪你的便宜，你就告诉我这个地价有多少钱，那么我凭着这个价钱给你。所以我们看到他圣经在23章里面前面就神说，亚伯拉罕是个尊大的王子。这个以弗伦就说，亚伯拉罕啊，你是一个尊贵的王子，我不会，我就把这个送给你。可是亚伯拉罕说，不，你把价钱告诉我，我不贪你这个便宜，我应该要给你的。于是他给了他应该给的价钱。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我讲到信心的试验，我就想到了，真的是我们在信心的试验里面，我们没有像亚伯拉罕那样，神要我们把我们的儿子、把我们的儿女 献给神。但是神在有些地方确实试验我们，比如说我记得有一年，那个时候我刚刚，我就说了，也是刚刚刚刚成为全职的传道人。那个时候因为家里孩子多了，也要接服事多了，也要接送人，所以我那个时候车子也不好了。我岳父就送了我一部 van， 一部 Toyota 的那个Toyota 是叫做丰田吧，是吧？丰田的 Toyota 的一部七人座的这个客车。结果那时候教会要开始，正好夏天要有 barbecue， 要有野餐。野餐呢要去接人，要欢迎慕道朋友，在公园里面有野餐。所以因为我刚刚有了这个大的车，所以这个大的车呢可以用来装这个烤，他们说你的车是大的，用来装烤肉架好不好？把烤肉架拿到公园去。那当然这个车买的时候，我岳父说这个送给你，你家里多人，那么我们也说这个车要奉献给神用嘛，是吧？现在我们人都奉献了，车子当然要奉献给神用，所以带人没有问题，带这个也好，这个烤肉架就大家小心搬上去。我们就在车里面，也是新车嘛，就要铺报纸啦，就弄了就抬上去。可是没想到到了下这个烤肉架的时候，不知道哪个人这个出手出脚，就把烤肉架下来，就把我的车子刮了。新车哎，一个多礼拜哎。前一年人家说哦，用你的新车运，我们说当然了，这个车是奉献给神的嘛，是吧？可是他一拿下来，你怎么不小心一点把我新车刮了？痛啊，痛啊，心里面痛啊，可是又不敢骂人，是吧？痛啊，弟兄姊妹，在很多的事情上，小事大事，我们是怎么样，神都在考验我们的信心。你到底是怎么样，你的奉献是真的吗？你真的相信神必预备吗？所以我想我们这是在我们生活上面我们要警惕自己的。那整个这个故事讲下来，它的重点我们讲到了亚伯拉罕信心有这些过程，神的心意要试验我们越来越成熟，以至于我们成为一个尊大的王子。我们能够有信心，我们知道我们奉献给神一定会悦纳，神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不让我们遇见更大的这些试探。那么他信心的预表最后讲到的说，你的子孙要得到仇敌的城门，这已经是预表了。那么我们看到圣经的预表，这个子孙呢已经讲到了神为我们舍了他的独生子。亚伯拉罕愿意为了神，他把他的以撒奉献，可是神同样的借着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的试验的预表，让我们看到他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不是只有叫亚伯拉罕把这么难的功课叫亚伯拉罕做，神自己借着亚伯拉罕从万人中他拣选了一个愿意在信心里面跟从他的人，可是神自己也做了这件事，他把他的独生的爱子，就是你所爱的儿子，就是你那个独生的儿子要献给我，神自己把他的独生爱子献给了我们。那么以撒预表了基督，我们看到他背着燔祭的柴，这好像耶稣他自己背负着十字架，他自己背着十字架走上哥哥他的山顶。还有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他让的父亲把他捆绑起来，我们看到耶稣他甘心的舍命，他到了十字架上，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仍然在那里没有说要跳下来，虽然那些兵丁说你如果是神你就可以下来吧，耶稣没有下来，他甘心的顺服。他在客西马林园里面他痛苦，他犹豫，可是他说最后他说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全。 最后他看到我们看到还看到以撒被放在坛上，耶稣他至死顺服，他在十字架上被人讥笑，被人钉死，他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另外看到他成全了以后死了，就像以撒一样，他突然他说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耶稣基督神让他经过死荫的幽谷，他第三天复活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以撒他所有的事情，在今天亚伯拉罕献他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他因着他的死，他的顺服，他要得到仇敌的城门，他能够打败仇敌，地上的万国就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不是指的以撒，乃是遥遥远远的指到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与神的关系，若是只是建立在神所给的恩赐上，这恩赐就会成为我们与神关系的拦阻，是吧？如果我宝贝那个神赐给我的那一部新车，人家给我的车我就舍不得用，那个就是我跟神中间的拦阻。今天神给你这么多的产业，弟兄姊妹，你自己我不知道你神给你什么，神给你聪明，给你智慧，你就觉得我这些聪明智慧就需要再去为我自己的野心打拼。没有一个人，基督徒要奋力向上，在社会上我们神也盼望我们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可是这些恩赐是不是用来做只是满足我自己呢？满足我自己呢？还是成为一个管道？所以这些都是要看到我们的信心需要经过试验，这些信心经过的试验就会比那个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进京更精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跟尊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个是今天这篇信息里面我们讲到的旧约中，我神给我一个负担，我今年会来多来在弟兄姊妹中间几次，我就想集中用圣经的，我其实是几个比较大的人物，我要给弟兄姊妹看到每一篇里面这些故事里面都是讲到福音，都是讲到，而且跟新约里面是对照的，让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不是只是读一个故事。上次我已经讲了摩西五经里面讲到献祭，讲到会幕，这个都是讲到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羔羊。我们看到后面的历史书讲到约书亚记，讲到历代之上历代之下，讲到大卫所罗门，他们打来打去杀来杀去，他们要告诉我们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与仇敌的征战，我们什么时候拜外邦的偶像，我们时候跟随了外邦的神我们就亡国，什么时候我们回转尊耶和华为大我们就得胜。那后面我们看到先知书，先知苦口婆心的来要百姓悔改，你们悔悔吧，不要再走离了，不要再背叛神了，结果百姓弃绝那些先知，可是当他们弃绝先知的时候苦难就临到他们，当他们一在苦中哀求神的时候，神又给他们兴起的拯救。弟兄姊妹，这就是旧约里面这整个图画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祭司，就是我们的君王，也是我们的先知。我们这一生的道路里面神已经给我们预备的，让我们能够因着信着他，因着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我们可以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求神怜悯我们，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知道你圣经里面所记的这些事物都是为着让我们看见你的救恩，虽然我们人很有限，我们的理解也是很有限，但是 求主你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让我们对你的话语忠心的来研读来传讲的时候，我们真的更能够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也让我们信心的道路能够走得平稳。虽然有时候有一些软弱，但是因着你的怜悯，我们可以很快的回转到你的路上。主啊，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一个尊贵的王子，让我们在小事大事上都能够信靠你。求你保守这个教会，保守弟兄姊妹，当他们在对你的话语有兴趣有信心的时候，你就把得救的人数更多的加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